今天呢继续讲《圆觉经》文殊章。文殊章呢，它这个有三个，有科判是四段了、啊。我们呢有三个重点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就是呢，文殊师利菩萨这个问佛。这个如来与一切菩萨的修行的因地啊，因地法行，这个跟发菩提心。那么佛回答呢有三段呢，第一个就是说明呢，一切法王啊皆有这个啊大陀罗尼门呢名为圆觉。那么以圆照圆觉而断无明成佛道，这是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宗旨标记出来，就提出以与圆觉而成佛。那么因为要断无明，所以提出了这个无明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二段就是这个说明这个无明的相状体性，第二段叫推穷妄载。那么无明是什么相呢？无明是虚幻无体啊，虚幻无体。那么所以第二段讲这个无明虚妄无体，第三段呢就是在这个无明虚妄无体之下了达无明妄而无体，所以圆觉显现，这就是因地本行。基本上面呢，这个文殊的文殊章的内容，它就是这么一个思想的架构。那么我们呢上次把这个妄这个无明这个无体虚妄呢讲完了，我们下面要讲这个啊四乘因地。那为了让大家呢在啊，回复这个复习一下前面的，我们把这个前面的经文呢念一下啊，请各位翻到前面的经文啊，从这个经本的第七页的后半开始啊，我念各位稍微看一下啊。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插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来法众，说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即说菩萨于大圣中发清净心。这个因地法行及个发清净心呢，就是这个问题的主体啊，远离诸病，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圣者不堕邪见，做事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实。而是文殊师利菩萨，佛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咨询如来因地法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圣者，得正住持，不堕邪见。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佛呢把文殊师利菩萨复诵一遍以后，并给他一些鼓励，使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大众默然而听。文殊师利菩萨跟大众呢啊，这个静静的听着。佛回答了：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即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呢，这边这一段呢，就是佛直接的回答问题，说呢，圆照清净觉相，这个觉相呢，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圆觉，啊， 就是显发这个本具的觉性呢，而永断无明。这个问题我们上两节课已经讲过了啊，所以下面呢就提出的要永断无明，说无明到底是什么东西去断它呢？所以云何无明？一开始就是说呢，什么是无明呢？我们看下面啊，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异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啊，这个上一节课我们讲过了啊，四大六尘就是我们的身心，譬比并目见空中花，即第二月，善男子，空时无花，病则妄执，有妄执故，非为惑持虚空自性，亦复迷彼华实深处，由此妄由轮转生死，故名无明。那么接下去，善男子，此无明者非是有体，如梦中人，梦时非物，即至于醒，了无所得，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一切众生于无生中望见生死，是故说明轮转生死。我们上节课讲到这边啊，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身心世界的话呢，其实是一个虚妄啊，一个妄体，一个虚妄之体。好，我们看下面这个四乘因力这一段哈。善男子，如来因地修缘觉者，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时，非作故无，本性无故。这个说我们修这个缘觉，能够知是空花，知道这个身心世界呢，当下就是虚幻的，是空花的话呢，即无轮转，就没有生死之法。我们先把这个文字消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请各位看这个注解哈，他说无轮转就是无生死之法，既知万法如空花，岂更见有轮转呢、啊、还丹一粒啊，点铁成金，真理一言，典凡成圣，亦是因不异果，如是因地方为真修啊。啊，这个中昧大师特别讲，在这个知识空花下面讲了，他说顿出生死，这就是这个知就是一种悟啊。说亦无身心受彼生死呢，我们看他们注解，这段注解写得很清楚，说无生死之人也，就是没有这个生死轮回的主体啊，叫无生死之人。说若既有我是免轮回者，即是未免我执，我我所望方为解脱。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可以离开这个生死轮回的主体呢，那么这样子呢还是没有脱离这个虚妄。即是造五蕴空，度一切苦厄。心经里面讲的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切皆空才是。外移世界，内脱身心，啊，没有身，身同虚空；没有心，心等法界。好。 下面呢，非作故，就是说呢，这个身心空啊，是本性空寂啊，本来没有。所以呢，所以《金刚三昧经》云呢，说若化众生，无生于化，不生无化，其化大愿，就是呢，这个化体所化呢，皆没有。所以这一段呢，这个是一种顿悟啊，一种顿悟。像禅宗讲的什么呢，这一言之下啊，这个了达无生，就是呢这个智慧呀、啊，能够它的锐利能够贯穿这个一切的山河大地都是虚幻的啊，这是一种非常锐利的这种智慧。所以他说知是空花即无轮转，这一句话各位看啊，这个知是空花呢，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悟悟了就可以了，可是问题是呢，我们如果说从世间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些烦恼来讲的话呢，我们说有很多的这个业障，我们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内在的这个身心的贪嗔痴的烦恼，外在这个山河大地种种的这些什么这些真实的这种世间相呢，这个物确实是一个很难以思维的这么一个智慧啊。所以他说呢，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在道理上面呢，这个文殊章它是一个知见，所以它重点就在确立我们的一个解，确立我们的这个解。所以在道理上面就是呢，你知道是空花，当然这个知里面的话，它有这种真实的智慧贯穿在这个知里面，不是我们平常这个什么这个思维的这个知啊，这个知是一种修正的一种彻证，彻证呢一切都是唯心所现的幻性。如果我们再去体会一下，就是说啊，在梦中的话呢，各位就是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梦中的山河大地呢是很真实的，梦中的人物都是很真实的，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是一样的。在梦中我们不会想到说这个山河大地呢怎么样的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一下都没有的，可是呢当我们梦醒以后，这山河大地都没有了。这个如果从这个做梦醒了以后梦中的境界没有呢来看这个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啊，就能够理解到这个顿悟的旨趣啊，跟这个在一个缠绵的一个真实的这个梦境里面呢，然后突然的醒过来的那一种了知梦中种种境界不实的这个感觉呢，就从一个角度去体会这个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呢、啊，就比较像，啊，能够体会到那个感觉了，啊，要不然的话呢，很难体会到说，如果从这样子一个断烦恼，只是从断我们的贪嗔痴烦恼，啊，修禅定这么一个过程里面，很难去体会到说，为什么知是空花即无轮转，这么突然的跳跃过去呢，就很难理解了，啊，如果从做梦中间去体会，就可以理解到，啊，梦境突然的一刹那就。所有的在这么真实的梦境突然消失的这个感觉啊，就是他这里后面讲的，就是说啊， 就世界身心都能够一下子脱落，一下子脱落。那么下面的话呢，下面呢，这个请各位看到这个注解，这个科判啊，它这个前面这一段呢叫做一真勿妄，依这个缘觉呢而了悟虚妄。下面呢是辗转佛机，我们念一下哈。他说：“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俱前，是则名为尽觉随顺呢。”我们把这一段呢，这四个呢，稍微写一下文字哈。各位看比较清楚一点啊，叫做辗转伏击啊，就是对于前面所讲的这个什么呢，知道这个山河大地是空花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他说第一个知道山河大地是空花，那么这是一种绝望之智啊，这是绝望的智慧啊。他说这样子的一个知觉的话呢，这一个智慧是像虚空一样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啊，绝望。那么可是呢，这样一个智慧呢，也不可以执着它实有，也必须把它浮除掉。所以呢，是知虚空者也把它浮除掉，觉无者已无。所以这样一个啊，知虚空的也是把它浮除掉啊。那么这两个浮除掉这个绝望啊，这个绝也不要把它绝除掉，绝望之智也把它除掉以后呢，他说啊，可是不可以没有知觉性。你说这个绝望的智以及这个望没有了，这个觉智也没有，那么会堕入什么呢？断灭。所以他说不可无知觉，所以他后面讲了说哈，说不可说无知觉性，说怕我们落入这个断灭。那么所以呢，前面是无，不可落入断灭是有，这是有无俱浅。所以第四段呢就是有无俱浅，就是我们说的，所以言语道断，心行除灭，就是这个智慧呢就辗转深入啊。辗转深入。好，这一段呢，他所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辗转佛机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下面哈，这个这样子有无俱浅以后，这一段呢，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对于了知前面这个知是空花的这么一个悟的这个智慧呢，你不能够执着，就是要扫除我们对于这个悟的这个智慧的一种执着，认为有一个山河大地跟一个了悟山河大地是空花的这个智慧这么一个对立的关系呢，他把你也把它扫除掉，利用这个辗转伏击，这黑板写的这个四重的话呢，把你扫除掉，就是一切都是极尽啊，它的主要的旨趣在此。我们看下面，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伏击之后呢，他说是则名为尽觉随顺呢，这个尽觉随顺呢，就是把这个能够所了的这个如空花的山河大地，以及能了的这个觉智都浮除掉以后， 那么一切法清净呢，这就是随顺于我们清净本然的觉性，所以叫做随顺净觉。它的文字是净觉，所以其实就是能够这样就能够随顺于我们清净的觉性。这样子呢就叫做无心道人，一举手一投足呢就都符合了我们清净的觉性。虽然他在人世间呢、可是他已经呢彻底证悟到了身心如幻，幻也离啊，了知这个如幻的觉性呢也浮除，只是觉性灵光独耀，一切都是清净。可是呢在这个一切清净无相的山河大宇宙中间呢，它却能够混同与一切众生呢一同生活，这就是所谓的无心道人啊。所以叫做净觉随顺呢、何以故？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好，这一段呢，就说明为什么能够达成刚刚的什么，就是所谓的随顺净觉，就是呢这个山河大地啊，我们了知它是如幻的了，那么一切的相即净，可是呢我们却能够啊在这个山河大地中间呢如幻的啊，在这个不爱这个山河大地这个显现，随顺俊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能够浮出山河大地却又能够显现山河大地自在无碍的这么一个境界呢？啊，他就讲就是说呢，叫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知见，无起灭故，啊，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他这里面提出了什么呢？就是讲到说什么是虚空性，啊，他用这个虚空性来比喻，然后提出了两个名词，一个是如来藏，一个是法界性，就是用虚空性这个比喻，以及用两个佛教里面最深奥最究竟的这个名词叫如来藏以及法界性呢，来表明前面呢这么一个随顺净觉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它的文意就是这么一个诠释的这个过程啊，文气是这样互相怎么样勾索这个串联起来的。我们看这个注解哈，看这个何以故下面这个注解，他说啊，身心妄幻可说全空，知觉称理因何诱惑，有无拒绝约何修行呢？此事与呢是相应对待，皆是从缘，从缘之法岂有实体啊，身心动念即乖本性思念故，缘成体性俱无如是故。所以他说啊，这一切的这个山河大地，我们呢这个起心动念啊，言语思维造作啊，行住坐的话呢，它怎么样的跟这个清净的觉性相融合呢？所以他就提出何以故啊，啊，所以他说呢，说虚空性故，常不动故。我们看这个注解啊， 他说一切法空不生不灭，为如上相应诸相犹若虚空，本质不生，今无可灭，非吾佛之方令空也。所以佛藏经一切法空无毫末相故，常不动相的解释，一切法即不来去也，非已去，非未来，非现在起故，法即均，诸法从本来，即灭无所动。法华经也讲常自即灭相。我再重复说一下哈，就是说前面呢讲到啊，前面讲到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山河大地啊，就如同空花一样的，那么可是这一个清净的这个觉性的话呢，也要把它浮除掉，这个时候这一个一切这个极灭的这个身心的话，怎么样跟这个山河大地融合起来啊？一个缘起的这个幻有跟清净的觉性的话呢，怎么样融合呢？他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用这个虚空性故常不动故，一切法是本来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五蕴身心这个生灭的法呢，其实他说其实都是清净不生不灭的。所以你如果一直落在这个有这个五蕴身心的话呢，当然就没有办法跟所谓的清净觉性呢，觉性随顺呢相融合起来。所以如果我从这个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当下刹那体会到以后呢，就知道当下这一切生生灭灭的法都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那么就跟这个清净觉性吻合了啊。所以他说虚空性故常不动故。下面他更引用了两句话，说用两个重要的名词，如来藏中无起灭无知见故。我们把这个如来藏跟后面讲的这个呢，这个如法界性的话呢，我们把它说明一下。我们如来藏的话呢，就是它是从这个我们的清净的一心法来说明这个法性的不起不灭不生不灭啊。那么这个如来藏的话呢，有三义啊，有三义。第一个是隐覆义，就是呢我们的烦恼把如来的法身包藏起来的，所以呢他这边有这个举了几部经啊，他说理趣波罗经讲说一切众生皆如来藏，胜曼经说生死二法名如来藏，如来法身不离烦恼藏名如来藏。在如来藏经里面说一切众生贪嗔之烦恼中有如来身，乃至常无染物德相备足如我无异。所以这个如来藏经呢，对如来藏的这个第一个解释呢，引覆如来呢讲的最清楚，就是众生的这个烦恼这个纠缠的这个业身心这个烦恼身心当中呢，引覆着如来的法身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他后面还用了这个什么那个几个比喻啊，他这个里面有讲一个秽堕分，也就是说这个黄金呢掉在这个粪坑里面呢、掉这个粪坑里面的话呢，看起来是大便的，可是呢里面有金子，这个金子就是指这个如来藏啊。这个金子掉在这个粪坑里面呢，你外人看到这个大便呢就不会看到这个金子啊，可是你把这个金子捞出来以后，这个金子呢一点都没有损害，它还是金子啊。啊，它有九个比喻我们就不讲了哈。 第二个是含藏意，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如来的法身呐、啊，能够含藏一切的国土、身心、神通大用、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也含摄一切众生，这是如来藏，如来能够含藏一切，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出生呢、啊，就是这个法身呢、啊，就这个藏体呢，它本具一切的功德，我们证得如来藏以后，就能够出生一切世出世间的这个功德性啊。所以他说实地论，他说能够升起无漏的因果，能够升起人天的这个善法啊。这三段呢，前面的第一个隐覆意呢，是从我们众生这个迷边建立，说众生的烦恼中间富藏了如来的法身，这从迷边讲的。第二是说如来法身含摄一切国土身心及一切功德，那么这个从如来藏的体上讲的。第三个就是说这个法身如来藏能够生出一切的功德善法呢，是从这个修正的物边去讲的。这三个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讲这个如来藏，简单的解释这个如来藏啊，有三种意。这是其实这个如来藏这三意哈、啊，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个名相的解释了、啊、哈。第二个解释如来藏呢，就是从空如来藏以及不空如来藏讲的。所谓空如来藏，就是说这个如来藏是空空的，觉相无法无物的。远离一切的什么呢？虚妄、烦恼、执着，没有任何一法一相可得，叫做空如来藏。第二个叫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呢，就是说这个如来藏体含摄一切不可思议的业用，一切的万法。空如来藏就是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就是空如来藏，这两个呢，就是佛法里面我们一般所讲的缘起边跟性空边。性空就是缘起，缘起是性空。不过呢，这个性空缘起呢，是就一般的法性讲而已啊，就是我们后面所要讲的法界边。缘起性空是就法界边讲，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从什么呢？是从一心。从心性边去讲，其实是一个东西呀、啊，啊，其实是一个东西啊。所以他这边讲啊，就是，啊，从这个如来藏里面说，如来藏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啊。所以呢，既然藏在这个如来藏体里面的话呢，没有知见。没有起灭，所以各位知道哈，我们来看从那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来看这个问题，就说能够浮出一切的这个山河大地都是虚幻边呢，这就从空如来边、空如来藏边讲，从什么？从性空边讲，一切不起不动不生，无有相，不一切法呢不可得。从空边讲，可是却不爱一切法什么呢？十方法界、十方清净的国土呢，自然建立。这从呢不空如来藏边，从缘起边讲。可是呢，虽然十方法界、无量清净的佛国土自然建立呢，却不爱当下，什么呢？不生不灭，不起不动，无有一相可得。因为为什么？缘起当下即是性空。所以他这边讲的说，无起灭故，无知见故的话呢，所以 能够远离一切的空花，而什么呢？而与我们的圆觉的觉性相随顺，就是从虚妄的生死轮转的这个呢执着中间呢，走进没有生灭、没有身心山河大地虚妄的这种清净的圆觉的性空的这个边，它是从这个角度的。所以各位知道，就是说哈，这一段呢，我们讲的简单点啊，就是无明这一段呢，是从缘起边走向性空边，啊，你这样想就清楚了。在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平等之中，我们现前的身心世界是吗？是缘起如幻的，是空花的。所以把这个缘起如幻的空花边，把它归摄到不起不灭的性空边的时候呢，没有冲突，没有恶法，无二平等。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思维的过程嘛。缘起即是性空，空花就是不起不灭，空花就是清净的觉性啊。这就是随顺境界，随顺啊。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如法界性啊。这个呢，我刚刚稍微提了一下啊，这个法界呢，一般的用词啊，是在华严的思想里面讲到这个法界，一般在般若经里面讲到这个法性呢，叫性空。那么在这个一般佛法的思想里面呢，学术界呢把这个佛法归成什么如来藏啊、中观般若啦、啊、那我们呢就不，其他的我们不谈，我们就来谈这个法界性跟如来藏这个两个来讲。在般若经里面呢，他不谈心，他只谈法。他是以什么呢？是以十八界、五蕴。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嘛，对不对？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就含摄宇宙一切万法。十八界是平等的。五蕴是平等的，没有谁包含谁的问题。所以呢，他只问这个十八界这个五蕴这一法的体性为何。这是呢，这是这个般若中观的思想呢，他把一法，不管你是色法也好，你是心法也好，他都把你等同的对待观察，没有谁先谁后，没有谁本谁末的问题。啊，各位清楚啊，在这个般若经和中观思想里面呢，他不管你是心法是色法，他都把你看成是法，而推究你的真实性是有还是无，是有还是无啊。那么可是在如来藏体里面的话呢，这个心法色法呢就有先后本末的差别。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我画一个图好了，
不能这样看，各位呢有吧？这是一个山河大地，这是一个身心啊。那么我们从这边看哈，这边就像电影一样的哈，那个我们常画个漫画图，好像一个人他这样放一个光这样的哈，把这个这样一个光呢，把这个整个的山河大地这个红的圆圈把它照起来，就是山河大地呢，把它收回到一个心里面去，这个意思在这样子啊，这样听懂为什么？这个山河大，这个圆的就像这个光一样的啊，把山河大地呢收回到这个黄色的一心里面去，这就是如来藏的思想，就山河大地都统摄在我的一心里面，有先后。那么这个蓝色的呢，就像十八界，它把生命中的每一个等分呐、啊，都切割成平等的。不管你是色人之心，他观察就是每一个都是单独独立的法，像一块一块一样，听懂吗？他把它解析成一块一块的，切成一块一块的，十八界就是18块，每一块都平等，这每一块都平等，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看这个图就看出来这个意思，看出来没有？好，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如来藏跟这个唯识思想里面的话呢，这个色法呢就是由心法所显现的，那么所有的心法呢又归入什么？又要归入这个阿赖耶啊，对不对？它就有这个色法心法就有本末的问题，就有先后的问题啊，心法里面也有先后的问题啊，可是在般若跟中观的起点它没有这个问题存在，他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他说所以法界性的话呢，他把一切法呢都看成是无情，都是法嘛，他没有所谓的有情无情的问题啊。所以呢是情气交彻，心境不分，所以他们不分色跟心的问题，不分心跟这个色的关系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如来藏的立场来讲啊，它就有所谓的心的本末的差异。刚刚不讲吗？由这个心，由色收归到心，再由这个五识收归到意识，意识再收归阿赖耶，阿赖耶再收归到什么呢？到如来藏。它有一个呢先后的这个流转的差异性啊。所以说从法性的立场是一切法平等去观察的，观察它的真实性，从如来藏边的立场呢就是心性法性，一切心一切法呢色心诸法有先后本末的差异啊。所以他这边讲了，我们看哈，他这边讲啊，就是请看到这个中明大师注解哈，法界性与如来藏呢体同异别啊，其实一个东西啊别不同的有两个，一个呢在有情数中叫如来藏，在非有情数中呢叫做法界性，像制度论呢，制度就是制度论的名，佛性与法性之不同啊，制度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有情数中间叫做如来藏，非有情数边叫做法界呢，它的差别点就是什么？差别点就是你是从心性边去讲，那就是如来藏，你是从一切法没有心色的差别边呢，那就是法界性，就是佛性，就是法性，就是法性。二者为法界呢，是情气交彻，心境不分呐、啊。所以呢，如果你讲
法性，那么呢它就是什么呢？心跟境呢没有差别。如果讲如来藏的话呢，这就有色心本末的差异啊。所以他说呢，诸佛众生心清净本源之心体啊，啊，就他是就这个根源啊，所以戒性混其本末，这边他就提出这个本末的，就是说如果是从法性的立场来讲的话呢，就没有本末，把他的这个法如来藏的这个心性的本末的把它打散掉，那么混则普该之意异性呢，克则周遍之理难明呢。所以从他的意思就是从这个什么呢，从法界边讲一切法呢周遍含容啊，比较容易了解。好，那么他这边讲呢，说从法界性的立场来讲，说这一切法是究竟圆满遍十方故啊，从法界性立场说这个清净的觉性呢遍满十方。好，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啊，他以如来藏以及法界性这两个佛法里面非常深奥的这个名词呢来说明啊，这个说如来藏无起灭故，无自见故，法界呢是究竟圆满遍十方故，从法界的究竟圆满遍十方以及如来藏的无起灭故呢来说明这一个身心世界如空花被我们浮除掉以后，这个清净的无相的这个觉性圆觉之性的显发啊，他讲这个。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四者名为因地法行，最后呢结束了啊。这就是所谓的因地法行，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清净心，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这是把前面的问题呢做一个结束啊，做一个结束。好，我们再看下面哈，这是长行啊，这以上就是呢就是用散文体把这个主题思想呢透过问答的形式呢把它叙述清楚以后，最后每一诵啊，每一个问题的后面呢都有一个寄诵，就是寄诵的意思叫重诵，就是把前面的意思再用这个无蕴思，这个寄诵叫无蕴思呢，再把它重点呢勾摄一下，让我们再回忆一下的意思啊。这个经文里面很多有都有这种重诵啊，就是把这个前面的大意呢，前面的大意旨趣再把它归摄约摄一下啊。我们来看啊，而是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也，所以他说重宣嘛，就是再一次的把前面这个旨趣呢说明。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看他很核心的把这个什么智慧啊，就是所谓的圆照啊觉性，所以了达无明。无明什么呢？知彼如空华，即能明流转。知道这个山河大地都是如空花一样，就是能够免除流转，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他用这个比喻啊，我们众醒了以后，这一切呢梦中境界都没有了。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这个就是后面讲的什么呢，就是如法界性觉满十方，如来藏呢啊无起动故，就是取得这个啊。 众化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持免邪见。最后把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再把它提升了，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回答你说菩萨发菩提，这就是菩萨发菩提心。所以前面是发清净心，这边后面就发菩提心就提出来了。好，我们呢这个文殊章就讲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下课休息。